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7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三前往南韩，他们警告中国说拜登政府将会对北京在该地区使用胁迫和侵略的行为作出回应。布林肯和奥斯丁当日较早时候离开东京，他们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务大臣岸信夫举行了2+2会谈，目的在于重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应对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和充满敌意的北韩。在会后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当中，布林肯承诺拜登政府将在中国使用胁迫和侵略手段达到目的的时候，必要时进行反击。布林肯和茂木敏充单独会晤之前说，华盛顿和东京尊崇民主、人权和法治，但他说这些价值观在该地区受到威胁，无论是在缅甸还是在中国。茂木敏充随后说，他和美国国务卿都反对中国试图改变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现状，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积极扩大军事存在，并且声称对该地区大部分地区拥有领土权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日关系不应该针对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利益，他敦促双方为亚太地区的团结与合作以及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会在4月22号地球日在华盛顿举行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的时候举行首次视频会晤。峰会目的在于召集世界各国领导人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拜登说，气候变化是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二说，美国将会在有利益需要的时候与中国合作。美国官员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必须提高他们的碳中和的力度。美国的目标是在2050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拜登政府资深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本届政府对中国的策略是全球性的，除了与亚洲和欧洲盟友合作，亦都关注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的影响，而中国对美国构成比俄罗斯重要大的挑战。本星期四，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同中国主管外交的杨洁篪和王毅见面。资深官员说，过去中国会玩分化的手段让美国国务院官员和白宫的官员对立，这一次国务卿和国安顾问一起坐下来面对中国官员，就是要中国知道拜登政府在中国政策上的一致。美国政府官员多次强调，美国先与亚洲与欧洲的盟友和伙伴接触，并且商讨与中国的关系，而且拜登政府的这一次的首次美中高层官员接触亦都要在美国领土上进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前提。资深官员表示，在很多方面俄罗斯对美国构成的挑战类似于中国，不过在规模上和程度上是中国更大。欧洲药物监管机构欧洲药品管理局负责人说，监管官员坚信阿斯利康新冠病毒疫苗的益处远远大过风险，即使他们仍然在继续审议该疫苗与有疫苗接受者出现血栓的报告病例之间的联系。该管理局的执行主任库克在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总部举行的网络视频记者会上说，没有迹象显示他所说的非常罕见的血栓的事件是由该疫苗造成，但是专家仍然在评估这种的可能性。库克对记者说，该疫苗安全性的可信性至关重要，欧洲药管局进行了逐案的评估。他说，欧洲药管局的安全委员会星期二开会评估新的信息，所有的调查结果都会将在星期四审议，然后公布于众。他说，如果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届时会作出宣布。世界卫生组织都对该疫苗进行类似的审议。美国副总统何锦丽星期二对联合国一次的妇女会议说，当妇女被剥夺平等权利的时候，让民主蓬勃发展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何锦丽在一段视频讲话当中对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50届会议说，换句话讲，妇女的地位就是民主的地位。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副总统何锦丽说，民主制度应当确保每一位公民无论性别都拥有平等的声音。何锦丽的与会是美国第一次以这么高的层级参加这项的会议。 美国情报官员星期二话，俄罗斯政府曾经在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试图通过前总统特朗普和他的政府的盟友，来到散布针对时为总统候选人拜登的误导性或者未证实的指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布了15页的报告，作出了这番的评估。报告还推翻了特朗普的盟友提出的反叙事，也就是中国为了帮助拜登而干涉选举。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北京没有动用干涉的做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因为一个涉及新疆的言论起诉德国一名汉学家，那究竟这个是一个新的策略啊，还是纯粹做 show？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社民连游行反对小圈子选举，而民主党就批评新的选举制度是漠视港人声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个礼拜四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特首选举委员会、立法会的选举制度以及组成都有大幅度的修改，去确保所谓的爱国者治港。港澳办的副主任张晓明等北京官员在星期一到了香港，展开一连三日的闭门座谈会，听取大约1000名不同界别的香港人对修改选举制度的意见。社民连的四名成员在星期三早上趁张晓明最后一日在香港举行座谈会，游行到会场附近示威，抗议北京修改选举制度，搞小圈子选举，企图推翻2019年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的选举结果。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批评新的选举制度漠视香港人的声音，他形容这个方案是非常之难啃，民主党参选意欲就大减。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队的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个星期四，即是3月11号，以2895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的绝大比数，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将授权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即是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方法。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等北京官员随即在星期一，即是3月15号到香港，一连三日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办闭门座谈会，听取大约1000名不同界别香港人对修改选制的意见。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星期三，即是3月17号最后一日座谈会，获邀到场的人士以建制派法律界和商界为主，包括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梁美芬、港区人大兼律师陈曼琪、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马恩国、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莎莎国际控股主席郭少明、中华总商会会长袁武等人。多家传媒高层亦都获邀出席，包括有线新闻及公共事务副总经理许方辉、无线助理总经理新闻及资讯袁志伟、星岛新闻集团行政总裁萧世和、信报总编辑郭彦明、Now 新闻主管陈铁标、商台新闻及公共事务副总监张秀云、港台新闻部总监黄金凤等等。在新的选举制度之下，立法会议席由现在的70席增加到90席，议席分布由现在的35席地区直选和35席功能组别，改为选举委员会选举、功能团体选举和分区直选三种方式产生，而三个界别的议席分布未有定案。 張曉明星期三在座談會結束後會見傳媒表示，雖然有建制派提倡立法會議席分佈應該以30-30-30的方式組成，即是選委會、功能組別和地區直選各佔30席。不過張曉明表示，選委會產生的議席應該佔較大比例，即是說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的議席會佔較少數。張曉明表示，現在的區議會實況不符合基本法對區議會職能的定位，他批評有區議員挑戰一國兩制的底線，考慮調整現在特首選舉委員會裏面117席區議員的席位。張曉明又表示，不少與會者倡議就算不全面取消區議會選委議席，亦都要大幅度削減，他表明會就此向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在新冠肺炎防疫四人限聚令之下，社民連四名成員包括主席王浩銘、秘書長吳文遠、民主派初選47人案正被還押的梁國雄妻子陳寶瑩和成員吳耀區，星期三朝頭早趁張曉明最後一日在香港舉行座談會，遊行到會場附近示威，抗議北京修改選制搞小圈子選舉，他們沿途高呼口號，
不要小圈選舉，
不要小圈選舉，
立即全面普選，
立即全面普選，
人權高於政權，
人權高於政權，
人民大於國家，
人民大於國家，
沒有民主人權，
沒有民主人權，
沒有國家安全，
沒有國家安全，
權力歸於人民，
權力歸於人民，
撤回人大決定，
撤回人大決定，
廢除國安惡法，
廢除國安惡法，
釋放所有政治犯，
释放所有政治犯，
张晓明你明唔明？
张晓明你明唔明？
王浩明宣读游行宣言表示，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个星期四，即是3月11号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有如为香港民主改革和港人治港打上最后一口棺材钉，新选制必然将民主派排拒在建制之外，难以通过参选门槛。
无论是新设的资格审查委员会，又或者是提高選委和立法會議員的提名門檻，又或者是減少立法會直選議席比例，都必然將民主派排拒在建制之外，就會再顯示中共此刻改制乃急於掃除意見、粉飾太平。
王浩明批评张晓明连日来在香港搞小圈子闭门座谈会，表面上是听取港人对修改选制的意见，但是实际上政改方案已经由北京决定，所谓听取意见只是闭门分饼。
所谓 听取意见呢，充其量只不过是小修小补，闭门分饼，参选权和提名权牢牢的掌握在中共的手上，小圈子選舉變本加厲，政治制度倒退得比九七年初期更差更壞，和基本法第45条所定明的循序漸進的原則完全是背道而馳。
宣言表示，2019年区议会选举接近300万名选民投票，当时民主派以五大诉求为旗，建制派以反暴力为次，结果民主派大胜建制派，以6-4的选票夺得388席和17个区议会的主导权，建制派只攞到86席。港人争取普选反对暴政的意见清楚不过。王浩明表示，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企图推翻2019年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的选举结果，他批评是输打赢要。
因为张晓明说他想听取意见嘛，那我们就告诉他，第一，即是好像曾玉成所说，这个选举改制呢，其实是因为2019年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而好多嘅香港人係好清晰咁表達咗五大訴求，呢一個選舉改制就變得好似係輸打贏要， 我唔知佢要唔要面，但系我就认为咧，香港人仍然系未放弃呢一个五大诉求，所以今日我哋嚟再一次向佢表达呢个五大诉求一个嘅香港人嘅共同嘅意愿。我哋其实老实讲啊，咁佢冇理由唔知嘅，不过佢做呢三日嘅大龙凤，都系喺度即系叫闭门整饼，分饼仔，咁我觉得好少咯。
王浩铭表示，在新的选举制度之下，立法会大部分议席都被功能团体和选委界别垄断，他担心基层市民的利益会进一步被剥削。
这些这样的功能团体或者是选举界别，他们的代表呢，他们是会很就是会是很关注他们自己小圈子里面的界别利益的。往后如果更多有呢一啲人喺里边嘅话咧，佢哋同我哋香港人嘅整体嗰个嘅公共利益咧，系会有冲突嘅，必然会发生。咁对于一啲基层嘅市民嚟讲，即系更加唔公道啦，因为佢哋嘅代表甚至系变咗冇啦嘛。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三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他估计张晓明来香港三日会见的人士当中没有真正的民主派人士，他认为这样的咨询并不理想。
其实咨询啊，听意见啊，最好就是做决定之前 去听的啦。那啊，现在那个状态就是他做了一部分的决定，那啊，设了个框，咁跟住又再嚟聽大家意見。咁其實就我哋就算有好多意見想俾都好，或者我哋有好多意見想提都好咧，可能同佢個框有差異咧，可能對佢嚟講就已經係天馬行空啊，同埋咩啦，係啦，即係類似咁樣嘅東西。咁其實係好唔理想嘅，我覺得。
罗建熙形容新选举制度方案难啃，即系难以接受。民主党对新一届立法会选举嘅参选意欲大减。
咁可能就其實大家到時到後去到咁上下，我選委會出到嚟啦，原來都仲夠票嘅喎，大家都仲可以攞到提名嘅喎。咁然之後可能去到最後，咁大家發現哦，咁最後去唔去咧？咁市民話去都好喎，咁樣咁可能大家就到時先做決定咯。但係我自己會覺得喺現階段，我哋都仍然係只能夠講就係個方案係好難啃。令到大家好個參選慾減低咗，但係最後係點就遲啲先再慢慢考慮啦。
對於張曉明表明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由選委會選出嘅議員要有較大比例，羅建熙回應表示，無論最終嘅議席比例係333、432、522，都只係話俾香港市民聽，佢哋嘅聲音更加不被重視。佢批評新選制漠視香港人嘅聲音，
每一樣嘢都係只是話俾市民知，就係你哋嘅聲音係更加不被重視，你哋嘅聲音係更加唔會被聽到。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中央政府或者建制派議員或者特區政府佢哋需要去答香港市民嘅一個地方嚟。即係我覺得呢個係香港市民好直觀嘅表現。當你唔信任我，或者當你覺得我啲嘢唔重要嘅時間，咁佢咪同樣地覺得你啲嘢唔重要咯。即係中央政府或者啲官員成日都喺度講尊重，咁尊重我覺得係雙向。我亦都會覺得咧有權力嘅人咧係應該行出第一步先。
羅建熙表示，民主黨未來係唔係仍然會參與立法會選舉，目前未有最後定案。佢相信仍然有一段長時間俾黨內成員考慮，先至作出決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美国传媒《华尔街日报》在这个礼拜一引述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消息说，北京已经要求阿里巴巴分拆他们旗下所投资持有的庞大传媒的资产，包括遍及中外的报纸媒体、广播电视电台和社交平台等诸多媒体的投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力在台北的报道。
例如报道表示，阿里巴巴拥有内地媒体第一财经、36氪和商业评论等之持股，且先前仲斥资高达20亿美元买下香港的南华早报。 在社交影音平台方面，阿里巴巴据传持有新浪微博三成的持股，并全资掌控影音串流平台优酷，亦都入股娱乐制作公司光线传媒、华儿兄弟和文化中国等。《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官方据传对阿里巴巴所持有的媒体资产规模之大感到震惊，而且已经要求阿里巴巴分拆一长串的传媒投资，因为官方相当忌讳阿里巴巴庞大的传媒影响力会对中国的大内宣和大外宣工作持续带来挑战。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上个礼拜五3月12号已经正式对腾讯、百度等12间涉及到垄断收购的中国网络公司制出总计600万人民币约92.3万美元的行政罚金。消息亦出，腾讯股价连接两日重挫，市场亦都开始议论纷纷，中国这个反垄断打击力度将会有几咁强呢？而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作为众矢之的电商龙头企业，未来又将会面临乜嘢嘅反垄断财罚呢？在此之前，《华尔街日报》上个礼拜四3月11号已经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中国的反垄断监管机构正在考虑对阿里巴巴开出创纪录的天价罚单，金额可能超过美商高通公司于2015年的垄断行径所付出的约9亿7500万美元的罚额。而且官方要求阿里巴巴要完全终止强迫商家二选一独家合作的不公平竞争手法。不过该报道亦都引述熟悉北京高层思路的官员表示，只要阿里巴巴未来和他的发言轻率的创办人马云划清界线，并更紧密地听从中共的指示，官方对阿里巴巴的处置和整顿计划有可能会出现转机，趋向更加温和。因为中国都不想打击中国消费者普遍使用的平台或者广受国际投资者关注的公司。对此，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产业观察人士睇法各异。一位北京顾问公司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籍观察人士表示，最符合北京政权利益的做法就是纯化这些科技巨头，而非一棒打死或者分拆他们。不过一位中国的经济学者则认为，中国监管机构和科技巨头之间的博弈可能还在拉锯之中，最终怎样演变还有待观察。这位在北京的外籍顾问分析了中共近期收紧平台经济监管背后的政治思维。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全球反垄断浪潮为中共弹药带来扮演负责任的强权国家角色，以纯化境内的科技公司，使它未来不再野蛮成长，抢食国企的市场份额。他说，北京还打算让各大型的科技公司与其昔日所挑战的国企并肩成为国家队成员，携手为北京政权的利益服务，扮演支撑国内经济的引擎之一。该外籍顾问表示，北京正在筹谋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的连锁关系之下，科技公司要为国家效命并长期投资核心研发领域，例如是人工智能，来到支撑产业和实体经济。因此他说，北京的重点在于培育出一大班大型但服从的科技公司，而非制出死刑般的罚额或者是分拆的命令。在此前提之下，这些民营科技公司未来很可能将会没办法再高举私人股东权益来到进行野蛮扩张或者是挑战中国国企的市场。该外籍顾问说，面对官方的强力监管，中国科技公司无力抵抗，尤其相较于其他大型的跨国网络企业，中国公司的营收过度集中来自国内市场和中国用户，因此避免踩到官方的底线，以免遭到官方打压，对私人股东权益来讲也是比较好的做法。因为中国监管机构的底线往往比欧美国家监管机构所设下的底线更加令人难以捉摸。不过他亦都预计，中国科技巨头仍将会持续在市场上具有主导性。 雖然在未來幾年的擴張將會走緩，尤其是在具有系統性風險的領域，因為中國的監管單位將為小型新進公司、國企和中小企業打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在反壟斷法的法規徵收進度方面，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管理總局已經在2月7日公布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其中明確定義最新的壟斷標準和相關規範，以及四項基本的執法原則。第一，保護市場公平競爭，防止資本無秩序地擴張，支持創新，增強國際競爭力。第二，依法科學高效監管，依據平台經濟的發展現況、規律和具體特性，不斷加強和改進監管，強化執法上的針對性和科學性。而第三，激發創新創造活力，營造有秩序開放的競爭環境，降低市場進入壁壘，引導業者將更多的資源用於技術革新、質量改進、服務提升和模式創新，防止和製造限制競爭行為或者抑制平台經濟創新發展。最後第四，維護各方合法利益，包括經營者、消費者和從業人員等。除此之外，中國自2008年8月份以來所實施的反壟斷法亦都已於今年1月底完成徵收版的公開徵求意見稿階段。目前各界普遍預期反壟斷法可望於今年完成徵收，屆時人大通過並公布施行之後，新版的反壟斷法將會作為各級執法單位依法查辦違規事項的最新法源依據。根據新法草案，在罰額可能提高到去達到公司年度營收的一成的嚴懲之下，中國官方將一改過去對新經濟包容的監管態度，進入從嚴管理的時代，亦都強化市場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並加強針對數字、金融和稅收的管理。對此，分析人士皆預期這個監管環境的緊縮將會為中國的科技公司，包括阿里巴巴和京東等旗下的電商網站或者是支付寶、微信支付、電子金融業等科技業帶來不少的衝擊。針對中國官方未來可能對各科技巨頭製出的反壟斷罰則，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北京經濟學者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認為監管機構和科技公司之間的博弈仍在拉鋸中，最後邊個的勢力勝出呢？仲得要睇呢個博弈未來如何繼續演變落去。佢話北京的立場而家睇嚟亦都唔係鐵板一塊嘅，因為呢一個亦都牽涉到科技巨頭背後股東所代表嘅政經勢力之間嘅角力結果。以阿里巴巴為例，佢話一部分人主張反壟斷嚟到打擊阿里巴巴，而另一部分人仲睇阿里巴巴要睇住阿里能夠上市，讓他們趕緊將投資兌現。所以馬雲和阿里巴巴成為一個符號更為複雜，一部分人要打擊他的是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場上來講說話，而支持阿里巴巴希望趕緊上市變現的那一班人則都是準備割匪菜的一班人。這位經濟學者說，如部分產業觀察人士所分析地，可能亦都會有一班人希望留住阿里巴巴，因此找方法去因勢利導，使他為中國經濟包括農村經濟提供服務，因此他們會積極游說不要一棒打死阿里巴巴。不過該學者質疑，如果阿里巴巴壟斷市場的強勢地位不被打破，在一個缺乏具有競爭性的市場之下，就算北京政權引導阿里巴巴為國家效命，為農村經濟提供更好的服務，天底下亦都沒有白食的午餐，農民負得起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阿里巴巴所提供的服務價格嗎？不會被壓榨嗎？他說阿里巴巴背後的利益結構複雜，雖然是民營，但亦都有國企股東，而且兩派皆可能是中共權貴，亦都可能具有官方的色彩。 差別只是在於哪一派能夠從中獲得利益或者受益的多寡程度。因此，阿里巴巴的利益結構很可能就決定了它最後的命運。到底是哪一派勝出呢？到底最後會不會被分拆呢？到底會不會反而打擊到國企股東呢？他說這個背後的利害計算錯綜複雜，而且糾結不清，步步都可能會有變數。根據阿里巴巴最新公布的2020年財政年度報告，截至到2019年年底，阿里巴巴的最大股東仍然是日本軟銀，持股佔比例為 24.9%。 至於原來第二大股東雅虎的前身的持股目前已經全部售清，而是公司決策核心的創辦人馬雲和副主席蔡純信則分別持有 4.8% 和 1.6% 的股權。從阿里巴巴最新年報所揭露的大股東來看，都是屬於民營投資者，不具有官方色彩。不過據諸多的傳媒報導，早在2012年阿里巴巴回購第二大股東雅虎持股的過程中，中國政府所主導的主權基金中投公司前中國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的孫江志成所創立的博裕資本，以及中信資本和國家開發銀行的投資機構國開金融，都曾經出資幫過馬雲趕走雅虎。當時回購雅虎近半持股，被形容為神秘國家隊入股。之後隨著阿里巴巴上市之後股價的走勢，這些馬雲密友和中共權貴的投資回報亦都相當豐厚。目前這些官方機構和太子黨還持有多少的阿里巴巴或者馬雲事業帝國下的其他公司的持股呢？未見公開資訊揭露，亦都難以一窺全貌。不過據《華爾街日報》2月中旬的另一份調查報導顯示，自阿里巴巴獨立出去的螞蟻集團，它的上市之所以被叫停，關鍵原因疑似是為中國政府在調查螞蟻不透明的股權結構時發現，螞蟻背後秘密的投資者還包括很多馬雲的密友，例如是江志成、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的女婿李伯潭等太子黨成員。《華爾街日報》報導，江志成所主導的私募股權公司為博裕資本，而由江系上海幫李伯潭所控制的投資機構則為北京超德投資集團，都是馬蟻的大股東。咁就充分顯現出馬雲同呢啲中共權貴或者青紅色資本家密切的長期關係。不過喺一啲分析人士嚟睇，馬雲成也權貴，敗也權貴。佢哋表示，馬雲透過事業版圖同埋分送阿里或者係馬蟻等股權所建立嘅政商關係雖然綿密，但而家卻似乎成為咗習近平及其核心決策圈人士嘅眼中釘同埋潛在政敵，對其可能帶嚟嘅潛在嘅威脅同埋挑戰，無不高度忌諱，而且急欲斬斷呢啲政敵權貴嘅筋脈。螞蟻上市案受挫之後，據港阿里巴巴旗下的傳媒36克星期六3月13日報導，螞蟻首席執行長胡曉明已經辭去行政總裁一職，離職原因不明，但據他的個人的信件表示，他未來將會轉任並負責螞蟻集團的社會公益項目。胡曉明離任之後，螞蟻集團董事長井賢棟將會兼任執行長。針對中國的反壟斷監管資深創股人士、現為南投亞洲公司總裁的黃齊元，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同美國等全世界所有國家一樣，中國的監管單位擔心的是科技日新月異的進步令到這些科技公司的規模越來越大，所擁有的力量也都越來越大，而且他們持續擴張的結果恐怕變成冇辦法控管的怪獸，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政府必須及時介入並整頓它所衍生的不公平競爭或者是貧富差距加劇的問題。不過黃齊元亦都同意，中國的監管確實帶來有額外的政治考量。以螞蟻上市為例，如果螞蟻成功籌集到350億美元，再加上它的用戶數量高達8亿到10亿人，这样的规模和权力可能会超越中国政府。他说中国政府可能担心当民间力量过于庞大时， 會同政府產生抗衡，所以中共的額外考慮就是不要讓民間力量可以大到超越政府，或者有能力與政府抗衡。儘管是這樣，汪砌苑認為中共應該不會將大型科技公司收歸國有，或者將它納入以國企為主的國家隊行列，因為這樣會扼殺到民營企業的效率和創新力。
中國大陸即使包括習近平在內，也不會走回去過去國有企業的模式，因為這個是很笨，因為國有企業就是沒有效率。中國大陸最好的這些的企業都是民營企業，它是需要能夠監管，但是並不是要把它國有化，因為到國有化了以後，就會去 kill 整個的企業化的精神，這種 entrepreneurial 創新的這種精神啊，所以創新的精神跟企業的管理都會因為國有的制度而失去掉。所以從某個角度來講，這個是摧毀一個企業的真正的核心價值。
他說中國大陸即使包括習近平在內，亦都不會走回過去國有企業的模式，因為這個是很笨的，國有企業就是沒有效率。中國大陸最好的這些企業都是民營企業，他中共是需要能夠監管科技公司，但是並不是要將它國有化，因為到國有化之後就會扼殺整個企業化精神，這種創業家創新精神，所以創新精神和企業的管理都會因為國有制度而失去。所以從某個角度來說，這個是摧毀一個企業的真正的核心價值。王齊源表示，國際人才包括中國的海歸派很少會願意進入中國國企工作，因為他的管理模式太過僵化，亦都太過注重與中央政策的配合，缺乏民營企業的創新和靈活性，以及與世界趨勢接軌的動力。因此他認為中國雖然加強針對民營科技公司的監管，但前提還是在鼓勵創新，因此不會回到公營國營的老路來到摧毀創新。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鄭建涵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不便去揣測中國強化科技監管背後的政治效應和可能有的閉門運作，但他認為中國的監管方向和反壟斷法的修訂來看都符合國際趨勢，都是在解決大型公司所營索的不公平競爭，例如二選一這種強迫性的獨家合作。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being big. Antitrust law enforcement will always be only playing catch up.
他說企業規模大到不是問題，只要不要濫用它的市場支配地位，基本上科技巨頭規模都很大，他們都會繼續找到新的方法來到濫用自己的市場地位，反壟斷法和執法人員只能夠在後面不斷追趕。鄭建涵認為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額外編制雖然是小，但只要中央政府決心去查辦，監管的力度不會打折扣，螞蟻上市案即為一例。他說過去幾個月以來，大型科技公司應該已經感受到中國政府打擊壟斷的決心，而且亦都會審慎去因應並密切關注反壟斷法的修法進度。他還說各國政府強化壟斷監管最常見的反對意見就是扼殺創新，但他說對於這種以創新手法去剝削消費者、濫用消費者的個人私隱資料，或者是扭曲市場秩序的公司，實在稱不上是值得鼓勵的創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最近中國政府表態支持部分新疆企業以及個人就名譽以及經濟損失針對一名德國學者提出的民事訴訟。這名叫做鄭國恩的德國學者在國際上揭露新疆對少數民族實行強迫勞動，部分翻聲人士就說這是中共面對越來越大的國際壓力之下作出的騷擾海外學者的反擊策略。據美國之音記者海燕在華盛頓的報導引述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官網天山網3月8號說，新疆部分企業和民眾委託律師向當地法院起訴了德國學者鄭國恩，指鄭國恩有關新疆強迫勞動的研究導致當地的棉花和有關的產品受到部分國家禁運，造成經濟損失，要求賠禮道歉、恢復名譽並且賠償損失。 这个消息仲威胁话，对于郑国恩之类嘅人或者机构，不排除仲有更多受损企业同个人提出起诉。不过这个网站并未提及系边啲企业或者个人提出起诉，以及要求赔偿嘅金额。随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9号话，郑国恩嘅强迫劳动指控系谣言，并且对诉讼表态支持，话郑国恩以及佢背后嘅邪恶反华势力，总有一日会清算。郑国恩本名叫做阿德里安曾芝，是近年来研究新疆问题颇有影响力的德国学者，目前是设在华盛顿由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的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他近年通过对卫星图像、中共官方文件以及见证人等的研究，最早揭露新疆兴建拘留营、大规模关押高达上百万维吾尔和哈萨克穆斯林的学者之一。郑国恩去年仲发表研究报告，指控中共当局在新疆强制维吾尔族妇女节育，压制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成长。他的研究仲指控中国大量的棉织品涉及维吾尔族人被强迫劳动。3月8号，华盛顿智囊机构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发表了长篇报告，指出各方面的专家对中共当局在新疆迫害维吾尔人的行为进行评估，得出结论认为中共当局严重违反了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符合种族灭绝行为标准，中国政府为此应该要承担国家责任。大约50名国际法专家、种族灭绝研究专家、中国民族政策专家和新疆问题专家参与了这次评估，包括郑国恩。美国联邦政府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3月10号举行有关美国的公司参与在新疆强迫劳动的听证会，郑国恩亦是专家证人之一。他作证说，中国已帮助脱贫为借口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郑国恩表示，中国政府通过两个项目对维吾尔人实施强迫劳动。第一是将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力输送到第二或者第三产业。第二就是将那些从职业培训中心毕业的人变成强迫劳动。他说，无论是工厂或者教育中心都受到政府的高度监控，在里面的人被迫要接受政府的所谓政治教育，同时又被禁止任何宗教活动。中共外交部和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中共党媒过去几年曾经多次指责郑国恩的研究报告。中国外交部2018年2月否认郑国恩指控的新疆存在拘留营，不过同年8月又改口说那些是职业培训中心，用来打击所谓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一向宣扬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环球时报3月9号采访了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何志鹏。何志鹏声称，按照管辖的一般原则，诉讼郑国恩这些是属于保护性管辖，亦即是外国人在境外作出了侵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情，中国亦可以进行管辖。何志鹏又说，诉讼如果开启，中国虽然不会去做长臂管辖的事，但是如果郑国恩到了跟中国司法区域有关的地区，这个诉讼还是会处理，并且不只是一纸空物。而此外，有关诉讼对郑国恩的声誉影响可能比实质影响更大，而未来这种诉讼会越来越多。对于好像郑国恩这类的研究中国人权问题的海外学者首次在中国国内被起诉，彭博社表示，这个是中国反击新疆强迫劳动指控的最新策略。路透社引述人权机构人士的评论说，这个可能会开创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向那些对新疆事务直言不讳的外国公司和个人发出信号。郑国恩本人近日就在社交媒体上说，这诉讼是中共准备好的宣传反击的一部分。他又对媒体说，这些诉讼不会令他烦恼，只是表明他的研究真是令到中共感到恼火，有绝望的因素，令到外界看到郑国恩的研究有真正的影响。郑国恩又强调，这些起诉是美国对新疆的经济制裁产生重大影响的迹象，是中国首次承认遭受重大经济损失。郑国恩又表示，他相信这些诉讼能够令到外界更加关注新疆问题，令人更加详尽地审视新疆发生种族灭绝的证据，实际上是一个令人欢迎的机会。 鄭國恩又話佢最近一次去中國係十幾年前，未來無意訪問中國。在推特等社交媒體上，部分國際中國問題學者和很多網民對鄭國恩在新疆被所謂的起訴表示不齒，認為中國這種反擊對新疆種族滅絕行為指控的最新做法是不可接受，因為在中國代理多宗敏感案件而遭受打壓被迫離開中國的北京人權律師陳建剛曾經在美利堅大學法學院擔任過訪問學者。陳建剛說中國並非法治國家，案件能否立案並不在乎是否發生了案件的事實，而是在於中共的決定，尤其是新疆，中共的控制比其他省份更加嚴密，所以起訴德國學者鄭國恩完全是中共的決定，是當局回擊國際社會對在新疆的種族滅絕和壓迫製造大規模人權慘案指控的一部分。他說
这是中共的决定，中共的做法不过是拿一些企业出来充当原告。
陈建刚说这个是中共的决定，不过是拿一些企业来充当原告，对外发出的信息而已。中共这种操作实际是对外发布一个信息，对外喊话，对于强迫劳动、大规模监禁等等是提出而已。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唐纳德克拉克在一个专门讨论中国法律和政治的平台 China Collection 上面评论这宗案件时说，郑国恩不需要担心这宗诉讼，因为他不会去中国，如果这些中国公司企图到美国法庭寻求执行中国法庭的裁决的话，只是构成对郑国恩的骚扰。不过有人认为，如果真的来到美国寻求执行，这个只是徒增外界耻笑。陈建刚又说他不是国际法方面的专家，不清楚中共的公司怎样能够到西方的法治国家去寻求执行来自一个非法治体系的所谓法庭裁决。不过被中共起诉的学者只要不到中共管辖的地区就是安全的，至多是受到中共的骚扰。他继续说，
你这种东西只能是在中国有效，也就是中共在自我导演自己表演。
陈建刚说，你这种东西只能够在中国国内有效，也就是中共在自我导演自己表演，中国国内的判决是中共可以任意书写的，这种判决如果可以通过协议到其他国家能够得到承认执行，那将会是对世界来讲一个巨大的伤害，当然他相信这个是做不到的。陈建刚又说，文明国家肯定不会顺应中共做他们的墙壁，这个就是一个骚扰，对世界来讲只是一个笑话。在美国居住的维吾尔族人叶伊汉艾塞提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一间律师行担任国际诉讼律师，专门处理反贪污和国际调查案件。他对美国之音说，正当的法庭要向被告提供一个辩护的正当法的程序，亦即是所谓的 due process。美国法庭不会接受来自非法治社会的新疆的法庭的裁决，尤其是这个有政治影响力的案件。他说郑国恩的研究都是依据事实广受国际认可。他说
中国是一个非法治国家，你连这个 due process 就是正当的法律程序都保障不了。
艾塞提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是一个非法治国家，连这个 due process 就是正当的法律程序都保障不到，然后自己就说我们胜诉。他说美国法院是不可能承认的。自从2009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75维汉民族冲突的暴力事件，以及2013年维族穆斯林开车冲撞天安门广场之后，北京加强了对新疆人口的控制和监视。而自从陈全国2016年8月主政新疆，并且2017年初颁布去极端化条例之后，当局大力强化了打压新疆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规模和程度。自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可能媒体有零星的有关维吾尔族穆斯林失踪的消息，随后包括德国学者郑国恩在内的部分国际学者有关新疆大规模遭教育营的研究就陆续出现。学者和活动人士预计有高达100万穆斯林被关押在新疆各地超过1000个在教育营里面，另外有200万人接受某种形式的强迫性在教育。2018年8月，联合国人权专家对他们所称的大量可靠报告所显示的新疆人权状况表示担忧， 而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中国被首次要求公开回答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问题，中国官员并没有回应。不过之前中国官员曾经说在新疆加强了安全措施和限制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是为了防止暴力、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国际组织人权观察2018年9月发布题目叫做《去除思想上的病毒：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行动》的长篇报告，通过大量具体案例和专家报告揭示镇压措施急剧升级，除了看守所、监狱等设施之外，还在再教育营关押超过100万穆斯林，强迫他们学习汉语、唱红歌，背诵针对他们的法规等政治思想灌输，他们还被限制通讯和宗教活动。2019年11月，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他们获得的一批一共有403页的中共内部文件，为外界了解在新疆的持续镇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内幕。在过去三年里面，中国当局已经将多达100万名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关入了拘禁营和监狱。到2020年，更多的证据和研究显示，中共在新疆实行大规模的强迫劳动。这个当中很重要的研究报告是来自德国学者郑恩国。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在去年3月发表的调查报告指，数以万计的维吾尔族人被迫在全球知名大型企业的代工厂里面工作，当中包括耐克和苹果公司。美国自由机构全球政策中心12月14号发表的报告披露，新疆施行带有强制性的劳动力转移和脱贫计划，但是三个维吾尔族聚居地区至少有57万少数民族被迫离开家乡，进行效率低下、高强度的棉花手工采摘工作。中外交部随即否认有关指控，并且批评报告的作者郑国恩。耐克、阿迪达斯、 Gap 等主要的时尚品牌都因为使用过来自新疆的棉花而受到人权组织抨击。新疆地区生产的棉花占世界棉花产量 20% 以上，是全球纺织品供应链当中的主要生产者。在今年1月1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再发公告说，将会在美国所有入境口岸扣留来自新疆地区生产的棉花和番茄产品。这个暂扣令适用于新疆种植的棉花制成的原料纤维、服装、纺织品，以及来自新疆的番茄罐头、酱料、种和其他番茄产品，即是在第三国加工或者制造的有关商品。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说，这个暂扣令向进口商发出一个信号，也就是国土安全部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强制劳动，企业应该将新疆产品从供应链当中去除。美国国务院在今年1月19号发布声明，正式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同时，加拿大国会通过指控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罪的提案，成为全球第一个作出这个认定的立法机构。虽然中国政府猛烈批评加拿大，但是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加拿大人赞成国会的做法，并且认为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欧盟成员国荷兰的国会亦通过了类似提案。美国国会众议院今年2月重新提出法案，禁止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由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并且对侵犯穆斯林人权的中国官员进一步制裁。美国国务院在3月9号表示，国务卿布林肯认同特朗普政府作出的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构成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认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拜登政府支持特朗普政府任期结束前最后一刻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中国在新疆实施了种族灭绝。布林肯在3月10号说，他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阿拉斯加和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和外长王毅的会面，将会提出包括新疆人权等美国关注的议题。美国更加着重中国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作出的具体作为和实质成果，这个也关乎两国的后续交往。同一日，法国外长勒德利昂亦发表声明，指中国政府在新疆强迫维吾尔族妇女绝育，以及在新疆大规模关押维吾尔穆斯林以及其他穆斯林，是得到证实的事情。法国外长在法国国会参议院说，强迫妇女绝育、强暴关押在集中营的妇女、失踪、大规模关押、强迫劳动、 毁灭文化遗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毁灭清真寺，监控人民，这一切都已经得到证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政府努力在度处理移民议题时候，确保边境的安全、有序、令人安心以及是人道待遇。国务卿布林肯在最近一次记者会上面表示，他们正在在多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国务卿布林肯说，首先他们必须要解决移民的一些根源问题，尤其是来自北方三国国家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以及萨尔瓦多的移民。
And that means working with those countries, working with Mexico, to over time deal with some of the drivers of migration.
布林肯表示，这个意味着这些国家合作，同墨西哥合作，花时间来处理一些造成移民的因素，包括不安全、缺少机会、腐败以及其他的事情。这些因素导致民众作出难以置信的艰难决定，抛弃家园，试图踏上十分危险的旅途，前往一个可能欢迎或者接受他们，亦都可能不欢迎或者不接受他们的地方。国务卿布林肯说，处理这个挑战的途径是让民众有希望享有机会，他们自己的国家拥有一个安全以及繁荣的未来。美国政府正在想办法避难程序更加安全以及是人道。拜登总统正在寻求做到再次在美国境内处理避难的申请。国务卿布林肯说，他们亦都在想着办法确保有能力在民众离开的国家里面是处理避难的申请。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时间。而在做到这些的之前，国务卿布林肯是劝告移民是要等待。
Now is not the time to try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If you're in the Migrant Protection Protocol program and you are in that process,
布林肯表示，现时不是试图前来美国的时候，如果你在移民保护协议的计划当中已经开始审理的程序，现时就有明确的审理以及是考虑的程序，但是如果不在这个计划当中，这个就是不是前来美国的时候，不是去踏上危险旅途的时候，因为你将会无法进入美国。美国政府是决心从根源上处理移民问题，执行安全以及人道的政策。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那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